由，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对他说：“求主将父写给我们看，我们就知道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能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写给我们看呢？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你们当信我，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既或不信，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约翰福音这第14章1-14节是主耶稣一个告别的一段对话，跟他的门徒，那跟随他的12个门徒，当然这段话里面最重要的他在对话的对象是多马跟腓力，那其他10个人也在旁边，所以说这主耶稣这个跟他们对话的这个话也是针对12个门徒来讲的。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一段对话呢？因为在之前13章的时候讲到主耶稣说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了我要离开你们一段时间所以说那个当时的彼得就说：“主啊，你去哪里呢？我要跟你去我连为你舍命都愿意。”那耶稣的回答说：“你愿意为我舍命吗？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鸡叫两遍以先你要3次不认我。”这个就是当时的这个谈话后面这段14章1-14节谈话的背景是因为当耶稣跟这些门徒告别，已经接近了他传道的尾声。那我今想要通过这段经文跟大家讲讲今生和来世那么大的一个题目，在下面有一个小的标题，可以说是正反都可以讲说再见朋友，或者是朋友再见。因为在这个3年半的传道的过程当中，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那么这些门徒就是他的学生，他也有时候会亲切的称呼他们叫小子小子们，就好像他也许他的年龄都没有彼得大，但是他作为创造出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他如果以上帝本身的身份去称呼跟随他的人为小子，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稀奇的。那除了这个小子的称呼这个 作为他学生的这个称呼，他们也称他叫老师、叫学生，以他为这个以色列的先知。后来慢慢认识到，他不但是一位先知，他比天先知大多了，甚至他比天使大多了。他就是被预言的要来到人间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救主的意思。他们也慢慢意识到耶稣所行的神迹无论是在海面上行走叫风浪平静叫死人复活再都发现他有那种创造主的特色，他具有的大能是一般的先知、一般的凡人所没有的。他们可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到了他传道三年半的尾声，就在他33岁半的时候，他却告诉他们，我要去到耶路撒冷，我这一次去是最后一次去了，我要被捉拿、被审判，我要被羞辱我要被鞭打，我要流出宝血来，我要受人的亵汉，逼迫致死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来。而是他讲了这一番这一个话他要去面对的是什么的时候，这些门徒都不愿意他要经历，因为这十二个门徒最初都是希望他能够带领他革命，能够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能够重新建立自己独立的王国。现在的这个以色列，当时的以色列的这个国度分成了三块，而且又被这个罗马帝国管制，所以说是处在一个半殖民的状态。那他们希望拥戴耶稣为王，他们做文武大臣，这是门徒当时的意愿。但是如今耶稣却告诉他，我要去为你们死，我要去为你们人类赎罪去死要跟他们说再见的时候，他们实在是不愿意他们也有一股的热血，一股的热情，说你到哪里我们要跟你去哪里，即便是你去死我们也跟你去死，你去到哪里住，因为这三年半的朝夕相处，随时耶稣带着他们传道这是很小的一段时间，把他们两个两个的差出去传道，平常都是吃喝拉撒全在一起，这样所建立起来的这个老师跟学生的这份的这个情谊，他们是非常的不舍。那到这段圣经之后的到15章的时候，他讲到说，我以后不称你们为仆人，我的学生了，我要把你们当作是朋友，因为仆人是不知道主人他计划想要做的事情，但是你们知道，我也告诉了你们，我今天是要成为你们的仆人。那在人间人为朋友舍命，这样子的爱是没有比这种的爱更大的了。可是我是不但为朋友舍命，我也要为世界上的罪人，那些愿意悔改的人舍命。这是整个这段圣经的前面和后面这两部分。那这段圣经的这个本身呢，讲到是说，耶稣说我要离开了虽然他讲到彼得会不认他，但是他会鼓励他们，你们心里面不要害怕，也不要忧愁，你们既然已经信了我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你们也相信了我是上帝的儿子，那么你们既然这样信了，你们也要相信我现在告诉你们的话。他说我去是回到天父那里去我去了要为你们预备可居住的房子。人生活在地上，我们有一个这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我们需要有住的地方，无论是以前搭的帐篷、草棚，现在的这个砖头房、木头房、钢筋水泥房，我们总希望有一个可以遮风挡雨的这一个居住的地方，需要有一个不同建筑材料的房子可以给我们保温，也可以跟我们的家人一同的休息吃喝在生活上这几十年，不但在地上 我们需要房子，即便是我们脱离了这个我们的肉体，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主耶稣说，我也会为你们去预备可居住的房子。因为复活节的时候讲到耶稣是当他复活的时候，他是没有裹着他的当时成为尸体之后的细麻布裹头巾，都是在那个放他尸体遗体的这个大石头上面。那他当时耶稣出来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是像破茧而出，或是圣经记载按照圣灵叫他复活的大能破茧而出的一个生命的状态。其实圣经也讲到上帝的本体是光体来的，称上帝这个本体是众光之父。那很显然，今生我们的灵魂受我们肉体的辖制一般人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是个光体，但实际上当耶稣的复活的身体，其实它是一个生命的光体来的现在的一些人的说法叫星光体，就发光。那在旧约圣经中也就是讲到是说，我们就像星的那个星星的光天上那个星星的光每一个人好像一颗星一样的，那光的发的大小不一样，显现的大小不一样。那当然创造主的光是最明亮的最耀眼的，但这个光的那个力量是当它道成人为成为一个人的身取了一个身体的时候，他必须把他的光把他的荣光收敛在他的肉体里面。那我们人类呢，也是灵魂里面也是光体来的，可是这个光因为除了这个肉体瑕疵之外，还有原罪的瑕疵，还有我们今生今世的这种过犯的瑕疵，所以说是我们的这个光彩没有办法万一凡是盖住了。但是我们有时候会看到一个人很有这种的恩赐，他无论唱的歌跳的舞说的话，或者是碰到喜事的时候，人家就看到哇，这个人好像脸在发光整个身上就充满了那种耀眼的光彩，虽然不是像太阳的射线一样，但是你看到他的精气神非常的美非常的有荣耀所以说我们今生的这个状态跟来世的状态是有不一样的，因为今世有我们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包裹，也有这个我们身上的一可能不好的思想不好的欲望所辖制。可是有一天当耶稣复活的这个生命体在我们里面完全的充满和掌权的时候，我们来世来生的生命体一定是跟上帝的这个本体的光体是相一致的相柔和的，里面只有美善，是没有没有邪念，没有邪的欲望，没有罪的。那耶稣在这段话里面跟他们说朋友，我要跟你们再说再见了，再见的朋友我要离开一段时间，但是他说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我还会回到你们中间。他其实这里面是带了两层意思，一个是讲到这个十四章的后半段，讲到是说我离开了之后，我会差这个上帝的第三个位格圣灵这一个位格来到门徒中间，圣灵将要来充满他们，圣灵是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要引导这个当时的这些门徒们继续的认识上帝的心意，并且上帝要赐圣灵要赐给他们能力，有一天能够起来有胆量有勇气，不是在忧愁跟害怕当中，能够为耶稣的爱上帝的爱来做见证，他们成为这个可以说是传道者宣教士。那这是一个意义，也就等于说耶稣说我复活的这个我现在要为你们去死，然后要跟你们说再见，但是当我复活之后我升天之后，我会差我的这个我 我们的这个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到你们中间，来到你们的心里也好，来到你们的思想中也好，来到你们的这个细胞里面也好，在你们里面运行，引导你们。当威胁临到的时候，他可能会提醒你；当痛苦临到的时候，悲伤临到的时候，他会安慰你。他既然临到你们，就永远不再离开，这是一个意思。那第二个意思呢？我离开了之后，我要回来接你们。也就是说，当我们在基督徒在地上的日子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要离开这个世界，我们要离开我们的这个灵魂，或是我们的里面的那个星光的那种体，要离开脱离我们身体的时候，会有谁来接我们？那最高的荣誉当然是主耶稣亲自的来接我们。也许这个人本身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孤儿，不是说孤儿，我是说他可能是在他的家族里面唯一一个信耶稣的。那很显然，他最亲的这些直系的亲属如果说都没有信耶稣，那么将来他离开肉体的时候来迎接他的是谁呢？要么是主耶稣所差遣的这个灵体这个天使，要么是主耶稣自己，因为他没有他亲属朋友中间信耶稣的人，所以说上帝是没有办法差遣这些人来迎接他的，因为这些人都不在上帝那里，不在英文叫 paradise， 在乐园里，也不是在天家，在天堂里面。他们多数的情况之下，在没有信耶稣的这种亲属的话，都是拘禁在阴间。当然最终会有圣经讲到是下到了这个地狱里面去，这是人要经历的第二次的死。就下到地狱去的时候不是第二次的死，第一次的死是当我们离开肉体的那一刻，无论是信主还不信主的，他信主的去到乐园 paradise， 不信主的去到阴间，是一个暂时的停靠站。所以说呢，可是当我们基督徒离开这世界，而我们周边的亲友先我们一步离开这个世界的，他们有可能不一定主耶稣亲自来接我们，不是差天使来接我们，他就是差我们过世的这些亲友来迎接我们，而且我们还能够意识到，还能够认得出来他们，只是他们的生命已经纯净了，没有任何的罪。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隐藏在耶稣所救赎我们的宝血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彻底脱离肉体的时候，上帝已经把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了，罪也已经完全清洗了。就是说我们这个纯净的生命跟我们信主的先我们一步离开的这些亲友的生命就重新的见面。那如果说你不但是见到可以见到亲属啊，即便是在你脱离这个肉体的那一刻没有见到主耶稣来迎接的话，你在乐园里面的话也可以见到主耶稣，也可以见到这个普世的所有的旧约时代的信徒和新约时代的信徒，一直到包括我们在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之后，那些会信耶稣的人全部会在乐园里面可以自由的相见。而自由的地方不只是一个大花园哦，而且还有自己各自可以居住的地方。这就是耶稣说的，不但有这个天国的宴席，上帝儿子主耶稣把新娘在地上的教会地上的信徒娶亲的宴席，而且每一个这个新娘，这是一个整体，几十亿的基督徒，他们有每一个人都有他居住的这个房间。所以说有吃有喝有快乐有居住的房子，那你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恐惧，不再有悲伤，也不再有忧愁的事情。圣经讲到这样的状态在乐园也好，在天堂也好，乃是持续到永永远，这是基督徒的永久的福分。那个是在来生的福分，来世的福分，我不是说是并不是说是轮回的福分啊，直接当我们离开这个肉体之后去到的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那因为 有这样子的盼望，有主耶稣给我们这样的应许，所以说呢，我们或生或死都会有盼望，都不是绝对的绝望。那当耶稣说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地方之后我要再回来接你们的时候，这个多疑的这个多马啊 Thomas 他就跟耶稣说，好不好把那条路写给我们看，我们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啊。耶稣就宣告说，我就是那一条道路，任何人踩着他的身体才能够到父那里去，才能够进入到永生，进入到乐园，才能够进入到天家，才能够到天父那里去。耶稣的这个复活的本体，他要回归到上帝那里去，而且他会坐在父上帝宝座的右边，然后父跟子按照这个按照圣灵跟父当初差遣耶稣来到地上一样，到时候会改成圣子跟圣父差遣圣灵来到人间，与地上的信徒同在。耶稣解答了那条路，告诉他们，你们既认识我，就认识那条路。可是当耶稣讲到是说，你们要说了到15章啊，回答了这个多马的疑问，我就是那条道路，我就是那个真理。但是很显然，应该在15节开始讲下去的时候，这段圣经里面讲到是说，圣灵被称为是真理的圣灵，引导信徒进入真理。很显然，当耶稣宣告自己的真理的时候，他同时在后面又讲到圣灵就是真理。同样的，那同样的父上帝也是真理，父上帝也是那个永恒的生命。因为耶稣讲到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他是那一条路，回答他们，他不再回答他，我是那条通往父回归的回家的回归灵魂回家的路，我同时也是真理，我也同时是生命，比这个多马想要知道的回答的更多。那后面又讲到是说，腓力就出来了，耶稣说，你们认识我也认识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诶，当这个话一出来的时候，那一个这个什么个人布道的专家，可以说是常常把人带到耶稣面前的这个腓力，他的疑问出来了。他说，可不可以把父写给我们看，我们已经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基督，你是弥赛亚，你是最伟大的这个先知啊，你也称我们为你这个小子，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把父写给我们看。可是我们知道，旧约圣经中，即便是他们所仰赖的或是最敬重的一个上帝的仆人，一个大的先知摩西，他当时要求上帝说，可不可以向我显现。上帝说，我可以向你显现，但是我不可以正面对人，因为上帝的荣光正面对着人，人就融化了，比那个原子弹、氢弹、任何的核武器都要来的更强大的这个能量光体，一旦正面照人的话都受不了。即便是摩西上到山上去的时候，他就变成一个月亮一样，在这个太阳好像是太阳光的上帝的荣光下面，他下来的时候被反照出那个充满荣光。那当时上帝答应说，你可以见我，但是你只能够见我的背影，当我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我用我的手会挡住你，不让你看到我的正脸，谁若看到我的正脸，谁就必须立刻身体就要消化被死，就要死。所以说当 跟启示录里讲到，当主耶稣这个跟这个七个教会讲话，他写信给那个这个使徒约翰的时候，他的脸面是放光，如同日头，脚像光明的铜，全身是放光起来的，而且口中出把两刃的利剑，是带着火焰的。啊，这个是将来我们要看到耶稣的这个啊形象。那当耶稣说，实际上，腓力，我就是上帝，在肉身中显现，你今天见到我，其实就是见到父。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生命隐藏在上帝里面，而父上帝生命也在我里面，而上帝的意愿也在我里面。因为我所说的话都是因为上帝父上帝的这个灵的感动所讲出来的话。我并不是凭着自己说话，我也并不是凭着自己去施行神迹奇事，我也并不是凭着自己说我要去接受羞辱，我要去受鞭打啊，被人嘲笑，我要被剥掉衣服，光溜溜的要被再钉在十字架上，去流出那个宝血来承受这个十字架的痛苦。这一切都是父的意志，父的意愿。可是耶稣说，我的意愿，我是当时的时候，我们在复活节之前讲到，耶稣在科许马约祷告的时候，他的汗如同血滴一样滴下来的时候，他跟上帝父上帝说了一句话，他说，父啊，这个我将要面临的这个十字架的受苦受死的悲，可不可以撤去？还有没有第二个办法？如果不行的话，那我还是甘心去接受这个悲，我要把这个苦杯喝下去，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照上帝的意思。所以说耶稣的出生，耶稣在地上传道时候的所讲的话，所立下的榜样，所行的各种的神迹奇事，后来去接受这个十字架的羞辱，被人凡人去审判，被罗马政权比拉托去定罪，被当时的这个被煽动的老百姓的情绪去侮辱，被嘲笑，可以说他经过的时候，最初是夹道欢迎，很多人用自己的衣服跟这一个棕榈树在迎接耶稣。当耶稣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当他们被煽动，被祭司长、文士和当时的长老们煽动，说耶稣是迷惑人的，除了忠心跟随耶稣的人，为耶稣哭泣，为耶稣惋惜，或者是疑惑不解痛苦，那些被煽动的这些群众，起初也不欢迎耶稣的这些群众，倒过来不只是要他闭口，也是要取他的性命。所以说他们就会说，释放强盗巴拉巴，我们希望耶稣死。终来没有任何人可以找出，甚至比拉多也找不出耶稣有犯过什么罪。在他们看来，耶稣称自己是上帝的儿子，就是亵渎上帝，就是死罪了。而这样的信息是老百姓自己想出来的吗？不是，是那些宗教的领袖，当时的政治领袖啊，他们不希望耶稣活，他们罗马帝国是怕耶稣带领人造反，而犹太人的这些领袖们是觉得耶稣称为上帝的儿子，跟上帝开为是同等的，说是他犯了亵渎上帝的罪，他就必须死。耶稣在此时此刻跟这两个门徒对话，旁边有十个门徒在听的状态底下，他宣告了，要跟他们说，我要跟你们说再见，但是你们不要忧愁，我离开了，我还会再来，我以圣灵的形式再来。圣灵没有物质的身体，但是他临到人的时候，圣灵再过两三个礼拜就会到那个圣灵降临节，圣灵好仿佛鸽子降临在人身上， 圣灵也仿佛那个火，每个当时有在一起聚集的500个弟兄头上出现那个火焰。圣灵来是一个和平的状态，圣灵不是像个乌鸦一样降，圣灵是一个带着能力的，像一团火一样，有火的石头啊，临到他们，分别落在他们的头上，跟当时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落在他头上，以鸽子的样式，啊，不是带着审判，啊，带着这个刑法，乃是带着和平，如同鸽子。那信徒因为耶稣差遣圣灵来的时候，要坚固他们的信心，让他们从恐惧害怕中要脱离出来。所以说，圣灵显现的样式是个火的样式，领导他们，要激动他们的心，心里火热起来，冒死去传福音。因为即便是啊，耶稣离开了，圣灵降临，他们仍然要面临着当时啊，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这些宗教，还有那些这个拒绝他们、反对他们的这些老百姓，他们仍然是当时是一最小群的一群人，被称为是拿撒勒教派的一个异端教派，在很多拒绝耶稣跟他门徒的老百姓心目当中，耶稣清楚地告诉他：“你，腓力，你这3年半的时间天天开导我，你开导了我所做的一切事情，你就应该当作是开导了父一样，因为开导了父在我身上所动的功，引导我所说的话，都是上帝在我里面工作。”他要求信徒继续的相信这一点，也预备好他们的心来迎接他要去上十字架的这一个。所以说，这个约翰福音的，因为总共只有21章嘛，那从14章开始，耶稣就已经开始在预告他，那鼓励他们要相信，鼓励他们要彼此相爱，好像我爱你们一样。鼓励他们说，你们想要看到父上帝或是上帝的这个形象的话，你们看到我的这个肉体的这个形象和里面所散发出上帝这个生命的形象，你们看到的话，就应当是看到了真神来看待，看到了父上帝来看待。可是他不止这样子，他说我在地上做了这些事情，因为我是穿着草鞋，穿着粗布的麻衣，带着你们餐风露宿的，在没有店铺、没有村庄可以住的地方，我就带你们在溪水边，啊，在这个约旦河的水边，在搭帐篷，跟你们啊旅行布道。但是你们这些将来啊属于我的门徒，要被圣灵充满的，要被生命浇灌的，你们将会成为做更大的事情。后来的人因为福音广传的缘故，因为当时主耶稣所脚踏的范围就是当时的以色列这块地方，可是这个使徒多马，就是怀疑主耶稣的这一个 OK，他去到了印度传道。那还有人传说是彼得把福音传到了啊罗马啊。总之，这12个门徒除了这一个在他们自己的地方啊传道之外，还去到不同的地点传道，甚至传到最不止托马，还有这个后来第13号的使徒啊，这个保罗的话，他传到这个小亚细亚，去到马其顿，他希望去西班牙，但是圣灵禁止他去西班牙，直到他殉道。很显然，从一个这个地理的位置上面去，门徒们所传的地域的范围、人数 比耶稣所传道信耶稣的人更多了。那当交通工具不断发达的时候，多少的这个欧美的宣教士去到中国，去到亚洲，他们不远万里，当时可能要坐一个月还是三个月的船才去。现在的宣教士那是更快速，他们十几个小时就可以从这一个国去到另外一个国，所以说他们这个传道的速度，甚至像这个视频上面，你人不离开，在家里面，如果你讲了一篇这个福音道的信息，如果传播在这个能够看到的视频上面的话，这样的速度，这样子的这个什么所做的，的确比耶稣在肉身的时候生活在肉身所做的要更大的范围，更大的影响力。当然人能够信耶稣，没有圣灵的同在，没有圣灵对人性的预备，没有圣灵来高抹你的思想、你的口、你的言行的话，人是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是罪人，需要悔改，需要接受耶稣，也不可能去珍惜耶稣跟我有什么关系，也没有办法珍惜耶稣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除非圣灵在他里面工作，圣灵又透过奉差遣传福音的这些信徒们或者牧师们，他们讲出来的这些福音的信息是出于圣灵的感动，这些人两下结合，就人若能够认耶稣为主，要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要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的这一件事情能够完成，是圣灵或上帝在人心里面的工作，两下传道的人和听到的人同时领受了圣灵的改造才能够完成。而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产生的教会，多一个人信耶稣，这个教会就多大一个大多一个人，就多一个朋友。很显然的如果人人以上帝的爱上帝的道，以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和盼望，这个信徒之间相处的话，里面是没有欺诈，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里面是没有不诚实的成分，里面是没有说我要占你便宜你要占我便宜的这些事情。很显然主耶稣说，我爱你们，你们彼此相爱我称你们为朋友，你们这些信徒之间也是真诚的真心的朋友，不只是十二个门徒，凡是因这十二个门徒传道信耶稣的所有的人都是你们的弟兄，都是你们的朋友，不但在今生能够成为朋友成为兄弟，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我们也会也许是成为那一个来迎接我们要离开的这个像天使一样的朋友，那个弟兄或者是亲属。今生我们有盼望有丰富，来生上帝说，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这个灵体的食物，你们知道吗？在天堂是有酒喝的，在地上他说我不跟你们再喝葡萄酒了，在天上呢我跟你们一起喝。那很显然这个葡萄酒不是物质的葡萄酒，样子像葡萄酒，颜色像葡萄酒， OK，喝起来像葡萄酒，你感觉的舒畅也像葡萄酒，但是呢不是物质的水，就好像你看上去是一个人的样子，但是你不是物质的血肉之躯，你是一个心光体，你是一个灵魂，是一个实质的，你可以摸得着，你可以看得见，但却没有物质的身体的瑕疵，因为物质的身体在这个地方出现就不能够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但是你是一个心光体，你是像上帝像主耶稣复活一样的身体，你可以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在另外一个时间点出现，你可以在另外一个空间出现，也可以在这个空间出现，这就是 这就是未来的生命体的这个奇妙的地方。讲到这个，耶稣说我要跟你们说再见，我会会回来，而且如果我你们今生今世看不到我回来，那么我在天下在乐园等着你们回来，我会去迎接你们，或者我差遣我的这个使者去迎接你们，我差遣你们至亲的那些先一步你离开你们的这些亲友去迎接你们。在这一个疫情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不断的有人因进入这一个重症病房就出不来了，就断气了。这里面本身很多一定是有基督徒，那些基督徒的亲友也是要送走这些基督徒的亲属家人。我们只能说那些主内的弟兄这些朋友先一步离开我们去到父那里去，但是我们说的不是永别而是再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把讲到的这个题目这个小的题目列为朋友再见，再见朋友。那些当断气的生命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跟家人告别的时候，他的灵魂也会试着跟他的家人说，朋友，我说最亲爱的再见。在主里面相见，在乐园里面相见，在天国，在天堂，在天家，我们再相见。还有一些这个不好的消息啊，是有一些弟兄姐妹可能还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汪洋弟兄的父亲啊，张伟成弟兄啊，已经在前一天晚上在重症病房室已经离世了，去世了。这也是今天讲到要讲的一个信息的，因为既然这是一个事实了，我们也要说张伟成弟兄，我们再见，在乐园见，因为你先一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相信他也会跟我们说，我们他在南昌的一个医院的重症病房离开的，但是他的灵魂，他的可以说是星光体，他也会跟我们讲。虽然可能在声波上我们听不到他说跟我们说朋友再见，弟兄姐妹们再见，他说亲爱的家人说再见，但是圣经主耶稣却告诉我们，他不但要见我们。这些在地上弟兄姐妹，无论是早一步离开还是晚一步离开的，都要在主里面说再见。让我们来一同祷告，然后唱一首回应的诗歌，相逢在主里。好，天父啊，我们为汪伟成弟兄和他妻子在西雅图，在城南华人教会在 Fedway受洗归入你的名下，他们是属于你的儿女，是你的子民，是你的朋友。汪伟成弟兄在前一天的晚上在南昌的一家医院在重症病房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啊，先一步去你那里，愿你特别的鼓励啊，文姐妹她的妻子，鼓励她的独生的儿子汪洋弟兄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亲家，而安慰所有关心爱护为 汪伟成弟兄这个家庭带导的弟兄姐妹，拿着我们的忧愁，我们知道我们会在亲人失去的时候会有悲伤，有悲痛，会有思念，来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说的是再见。汪伟成弟兄会跟大家说，朋友们再见，我们要跟汪伟成弟兄说，朋友再见，我们在主的乐园里面，在主的天家再见，我们将来还可以像邻居一样的串门子。他汪伟成弟兄在我们的这个在西雅图认识相处，一起聚餐，在教会里面一起活动的时候，音容笑貌还在我们的记忆里面。我们一起做事情，这些的记忆都还在我们里面。但是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主耶稣说，我们都要在主里面相见，都要再见。你格外的安慰鼓励他所留下的亲友亲属，让他的灵魂在你里面得享永远的安息，歇了地上的劳苦和烦愁，不再有痛苦病痛来折磨他。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